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期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心雨。古人说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以宽宏大度的态度去对待别人，是一种美德，一种风度，一种仁爱无私的境界。人生之路需要宽以待人，成功之路更需宽以待人。敢容超过自己的人，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便是这一信条的实践者，他对苏轼的推举便是一个例证。十载，嘉佑两年二月，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任主考官。当他阅到《行赏忠厚论》这篇文章时，十分高兴，便准备取为第一。由于考卷上考生的名字是封住的，欧阳修以为这文章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，为了避嫌，便只取为第二名进士。《行赏忠厚论》其实是时年20岁的苏轼写的。苏轼在考试中显现了他卓越的才学，以后又在殿试中得中。苏轼对主考官很是佩服，以后又送了几篇文章，请欧阳修指点。欧阳修得知《行赏忠厚论》不是他的弟子曾巩写的，而是初出茅庐的苏轼所写，心里觉得很对不住苏轼，竟让他屈居第二。他看到苏轼以后送来的文章，更是赞叹不已，于是写信给当时名望颇高的梅尧臣说，苏轼的文章实在是好，老夫当毕露，让他出一头地，可喜可喜。苏轼得到欧阳修等文坛名流的指点，文章越来越好，后来果然出人头地。有人对欧阳修说，苏轼才学极富，若公识拔此人，只怕十年之后，天下人只知苏轼而不知有功了。欧阳修一笑了之，他以感容的胸怀，由衷希望别人成长进步，超过自己的旷达心境，扶植了苏轼、曾巩等人，为北宋文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后来几人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至和元年八月，宋仁宗将欧阳修调到秘书省太史局，与宋祁同修《新唐书》。书成后，按惯例，书前只署史局内官位最高者一人的名字。当时欧阳修比宋祁的官位高，因此御史决定《新唐书》只署欧阳修一人的姓名。但欧阳修却说，宋公于列传以功深者，为日窃酒，岂可掩而夺其功乎？宋祁知道后很受感动，欧阳修谦让不夺人功，能纳百川的胸怀，赢得了后人的尊敬。胸怀宽广的人，他们为崇高的理想而付出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使名利淡如水，把荣辱化烟云，遇挫折不灰心，逢得意不轻浮，处逆境仍从容，有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心境，有山林绝顶我为峰的潇洒，有梅花傲雪姿更艳的高洁。相反，心胸狭窄的人，妒忌、自私、鼠目寸光，为了区区小事斤斤计较，他们今天害怕谁超过自己， 明天又担心谁走在他前头，一生不得安宁。更有甚者，在妒忌心驱使下，诬陷好人，坏事做尽。他们纵然得势于一时，最终只能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，必定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。例如唐代奸臣李林甫，知道自己在朝廷中名声不好，凡是大臣中能力比他强和受到唐玄宗重视的官员，必欲百般去之。他阴险狡诈，表面上甜言蜜语相结交，背后却阴谋暗害，当时的人称他口蜜腹剑。同时为相的张九龄、裴耀卿、李世之等忠臣先后被他排挤罢相。为了专权固位，他竭力阻塞言路，诬陷好人，履行大狱，排除异己。有一次，唐玄宗在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眺望，兵部侍郎卢绚骑马经过楼下，唐玄宗看到卢绚风度很好，随口赞赏几句。第二天，李林甫得知这件事，就把卢绚降职为华州刺史。卢绚到任不久，又被诬说他身体有病不称职，再次降职。李林甫当了19年宰相，一个个有才能的正直的大臣全都遭到排斥，或杀或贬，一批批钻营拍马的小人都受到重用提拔。李林甫专权跋扈，祸国殃民，这个时期开元之治的繁荣景象已荡毁无存。接着出现的就是天宝之乱。天宝是唐玄宗后期的年号。李林甫死后，人们才松了一口气，都骂他死有余辜。这时多人告发李林甫与藩将阿布斯谋反，于是唐玄宗追削李林甫官爵，寂寞其家产，子婿刘沛。人们都说李林甫恶有恶报，罪有应得。我们中华民族历来以善良宽厚著称，以宽容为美德，以妒忌为可耻。只有具备豁达的心胸和容人的雅量，才能给人以温暖感化和醒悟，因为这是善的力量，它可以触动生命的本质，可以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，可以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能。正如哲人所说，比陆地宽广的是海洋，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，比天空宽广的是人的胸怀。好了，听众朋友们，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